哦啊，当然大师所做最重要的在正说杂染跟正说清净啊，正说杂染正说清净就是正说色啊，或者对于杂染跟清净的见解说错了啊，自己乱推论乱讲的，没有正说杂染，是邪说杂染邪说清净，你只要拜神就涅槃了啊，或者你只要怎样就怎样啊，乱讲的。如果你能够有钱就去享受，这样就叫涅槃了啊，那个就叫做邪见。正觉悟就是把邪见去除掉，给他一个正见，好，把他的错误的生命的方向矫正过来，往正确的方向走。所以重点在正说杂染、正说清净，在说明这两件事的过程，就有正觉悟、正摄受跟正科者的事情发生。啊，这前面的三件事都为了帮助完成后面的两件事。哦，所以把它当成一个学校，这样就知道了哈。啊，上次我们讲到下面的这一段，复次由二因缘移诸。一诸真事为业声闻互相记别彼所真事，他说有两个原因，对于所有教堂发生争论的事情，他越过了声闻违业违背声闻的争论，就是自护他们的争论，把他们的争论超越过去，互相记别，叫他们不要再争论了，隐藏起来了，叫互相记别彼所真事，就隐藏他们各自争论的是些什么事，你们表达了意见完毕以后就好了，把它隐藏起来。所以我会讲七灭生法的原因，就是猜想他这一句话的意思应该讲的是这个就是第七个草部地华，这个我等一下继续讲下来，是不是我还不敢断定哦。啊，他说由二因缘移诸真事为业声闻互相记别彼所真事，因为哪两个因缘呢？一扰乱增广故，如果这个争端没有给他结束的话，会越争吵越严重，变成对立，那教团就破裂了啊、哦。那第二个一力相应故啊，这个七灭生法就是立藏所说的，立藏就说如果发生争论的话，看你是哪一队，就用哪一队去把它灭争，哦。啊，这个七灭生法，我上次讲了四条，我在业内讲一下。哦，那个现前批你就是说，有向某一个人挤税，啊，那个被挤税的人要当场听到人家对他的挤税以后，才可以宣判他有没有罪，不能当事者，不能被挤税的人根本不在场。例如我陈松，也许犯了什么戒或做错了什么事，结果那个佛教的教团审判庭既然没有我到庭，没有把我提叫做什么拘提、哦、啊，当然教团不叫拘提，我们叫做拘提，警察把你抓来跟你起诉啊，如果我觉得你的起诉错误，我就反驳嘛，我辩护师嘛，律师就是替被告辩护嘛、啊、我辩护我没有啊啊，这个有当事者在场才能做辩护，那个当事者都没有在场，一点辩护的机会也没有啊，你就把他宣判，这个太不公平了嘛。如果你的挤税是诬陷怎么办啊，那他不在场就被你诬陷了，所以现前就是被挤税的那个人一定要在当场啊，给他有申诉的机会，以后终于经过不断的辩论之后才可以做宣判，不能够当事者没有来那边，起诉者在那边一直说陈荣基是犯什么戒什么罪，听完了就说那这个罪应该把他判哪一条啊，连被诉者一点辩驳的机会都没有，甚至被判罪了我自己还糊里糊涂还不知道，这个是不合法的，这个叫做现前批。啊，意念批你就是有人诬陷，有人诬陷某某人啊，陈荣基是跟人家通奸了、啊、哦啊，结果呢我就被那个拘提呀、啊，拘提又我说没有啊，他说你某年某月在跟人家通奸，我说某年某月我就在哪里呀、啊？当时教团也有哪些人看到我在哪里嘛？啊，另外就在什么地方，就在怎样？啊，我讲了以后，那些人说对，没有错，当时陈荣基是跟我在下棋，当时陈荣基是在跟我泡茶， 啊，讲一讲啊，怎么可能？我又没有神通，怎么可能分身有术去搞那个事呢？啊，这个意思就是背起术者教他意念背起术的整个过程，你在干什么？啊，我说我没有啊，啊，我为什么没有？我讲出来嘛，那天。某年某月我就在哪里嘛，在什么时刻我又在哪里在做什么事啊，都有见证人啊，哎，讲完你又发现哎，真的啊，啊，这怎么可能啊，就知道是诬告哇，这个叫意念，就是被诬告的那个人是诬告者意念，他当时被几岁的那个时间他在干什么，来证明他的没有罪啊，这个意念批尼就发生了下面那个八十四页倒数第二行，第二行的那一件事，第二行我先把它念一下。复次，由七因缘大师七品师声闻众，那个佛陀也会记住他的学生，不是不会记住他的学生的原因，就是这个诬告者，这个诬告者根本人家没有，还故意诬告啊！诬告就有诬告罪，结果佛陀把他们叫来说：“你怎么可以诬告？”他们不来，他们这个我等一下再讲啊！不服从教团的规律，叫他来也不来，叫他来说明也不来说明。那么既然这样，那你离开吧，也不离开。哦，啊，也有这么刁蛮的人。那，啊，这样的话，佛陀就欺凌他们。啊，欺凌的方式是怎样？我等一下再讲。这个就是怀疑意念批尼所发生的，啊，这里就是有一个比丘尼叫弥勒的，哦，他跟不知道跟谁发生关系怀孕了，啊，还去教团先生说，你们要有没有谁要报仇，我来替你报仇，对不对？我来说就是那个人使我肚子大起来，发生了这样的事啊。那个被挤醉的那个人，中阿含经也有讲到这一件事，那个被挤醉的人说。说向佛陀说，佛陀啊，我有没有犯罪你应该知道嘛，因为佛陀什么神通都有啊，人家诬告我以后，我都说佛陀你应该知道啊，我哪里我有吗啊，佛陀这样跟他讲，现在有人跟你几岁，你不能用这一件事来讲，不能如果说你没有罪，那这个算什么啊，我讲没有罪就没有罪，以后教团比较权威也说，我说你没有罪就没有罪，所以你要自己说你是怎样，你那个过程是怎样啊。结果呢，那个那一经我不知道有没有讲过，我大概内容曾经介绍过哦。啊，人家都说他真的跟人家通奸，他真的很糟糕啊，他怎么还有资格说话，被检举到佛陀面前，佛陀就说你怎么说，他说佛陀你自知啊，他说不行，不能这样讲啊，都罗罗还在旁边推波助澜，对呀，啊，对呀，啊，要他讲啊。结果罗罗当场被佛陀呵斥，骂得很凶哦，哦，那这个小孩子小家伙在那边顽皮哦，啊，结果呢，终于他被逼又说那一天我就怎样怎样怎样，讲完了以后，佛陀指责那个弥勒比丘尼说，你怎么说？啊，他糟糕了，他讲出来的真的。我露出马脚了，我诬告人家了，结果才说因为我哥哥逼我做的嘛，才讲出来了。但是在中阿含经没有说这件事过后佛陀怎么处置，没有讲。啊，在毗那雅在地藏里面有说，就发生了那个七因缘的那一件事，哦，这个叫意念批尼。第三个不出批尼，就是有的人他由于躁郁症啊，或者怎样啊，终于精神分裂啊，结果呢，在精神恍惚、丧失心神的时候，胡说八道，哦，我也是阿罗汉，我也是什么，哦，啊，乱讲通，哦，啊，也许东西不是他拿，他也乱讲，那个东西是我拿的，哦，啊，胡说八道，好像喝醉酒的人一样。但是那个时候真的，他自我不能控制，他精神分裂。但是后来。他终于恢复正常，恢复正常以后，大家他在精神分裂教导反而没有人理他，还下回心经跟卖茶鱼。但是等他恢复正常以后，跟他几岁了，他哦，你看在批孝行大妄迷的啊，说什么事干什么事的啊，在几岁？佛陀终于注定说这个不能跟他几岁，因为那个时候他不是故意，不是自己的意志所能控制之下。是丧失心神的时候发生的这种事，这个不能跟他挤罪。他现在恢复正常了，已经变成另外一个人，跟过去 精神失常的那个时候发生的完全不一样，所以不应该跟他举罪。所以以后对于过去曾经精神错乱后来恢复的任何人不准举罪，来对这些人加以保护，这个叫做不痴。那个是在愚痴的时候，精神散乱的时候做出来的行为，现在已经恢复正常了，不能再追究。这个是第三条，叫不痴逼离。啊，我们上次讲到第四条，第四条自言自，就是当我被举罪以后，我承认我确实犯了这些罪，我愿意忏悔。忏悔完毕以后，就是自言自，我自己承认了嘛，我自己认为我有犯这样的罪，我愿意接受处置，叫做自言自。我知道惭愧，我知道我错了，我愿意接受教团的戒律的处置啊、哦、处罚。啊，结果事后教团不可以再对他有不公平的待遇，好像在教团里面，我曾经为了方便偷了人家的毛巾或者袜子，好像军队里面早上起来操练的时候找不到袜子，别人的袜子随便拿来就穿就走了。啊，后来被举罪了以后，他说我是超满了，也不是故意，也不是贪心，以后一定不敢了。啊，这样以后就不能再对他不公平待，不能因为他有这件事以后教团要分什么，那个叫不要给他，因为他过去曾经辱我辱我，不可以这样。啊，所以这个自言自就是一个认罪的人就不能再对他，教团对他不可以再有不公平的待遇，这个是第四条叫自言自。好、哦，啊，第五条结罪处所就是命罪向华，当时发生了一个比丘好奇疑，啊，好胡说八道，就是在假的部分说这样的话，到了鱼的面前又说另外一套话，啊，然后自己讲的话前后矛盾，啊，有时候相应的、啊、为了讨好别人，在甲的面前说甲你这样做事是对的，啊，甲其实是欺负别人，甲欺负了鱼，到了鱼的面前又说那个甲真可恶，怎么可以欺负你呢，啊，来替鱼伸张，啊，到甲又骂鱼，鱼是应该被你欺负的，你做得好做得对，就这样的人。当时佛教教团有一个比丘，就是对外套说法是一套，来到教团说法是一套，来教团说法不敢说违背教团的佛法，啊，跟外套说法的时候符合外套的说法，有这样的人，啊，这个所谓叫做命罪向华，找出他的罪证，这个人前后讲话矛盾打妄语，结果就在教团审判的时候跟他，你跟甲怎么说，你照讲出来。他就讲出来了，啊，讲了又啊，那你跟你有没有这样讲？哎，对啊，我跟你也这样讲，你为什么这样做？啊，讲不出来了，这个就有罪，打妄，为了做相应呐、啊，要做八面玲珑，面面讨好，一鬼说鬼话，一神说神话，结果神鬼矛盾，就是这样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叫做命罪向华。要判断他的罪行，就由审问他所说的话发生自相矛盾的地方可以除，就在他矛盾的地方找到他的罪证，叫做结罪处所，就宣判他的罪行，打妄你的罪行，这个是第五个叫结罪处所。啊，多命睥睨跟草布定哦，这两个牵涉到教团了、啊，已经不是个人的行为。那个多士节就是教团分成两个集团或者两个地区的教团互相争论我们的看法对你们的看法不对，啊，是整个教团、哦、啊，或者在教团里面有东堂西堂，过去我们的禅宗叫做东堂西堂，在原始佛教分成金师律师，有这样的情形，啊，结果呢发生争吵，我们说金教说怎样怎样怎样要这样做才对的啊，那个律师就说戒律里面偏偏说怎样怎样怎样才对啊，两个人都有根据啊，这个事吵起来了啊，怎么办啊，这个不是个人跟个人，这个是团体对团体啊，有时候是一个团体里面的两个小团体，有时候是大团体，稻草布地是大团体，是真的在两个不同地区的团体啊，啊，那个都是多命睥睨，睥睨就是弥那亚的意思嘛，就是利的意思，戒是希腊、哦、啊，那个弥那亚是利，我们常常说正法利的利，利就是这个， 就是毗尼，翻成毗尼。这个利，这个管理多命毗尼就是发生争吵，怎么办？这个教团里面既然不那个女众跟男众争吵了，比丘女众跟比丘众说哪样要怎样才对，怎样才对，怎么办？这个时候就把教团里面最有智慧的人，最德高望重的人，就请出来做裁判，或者在仍然很难解决，就用多数决，就来进行投票表决了。就你看，过去佛教教团就有投票表决，他们的投票表决叫做行抛，他们用一个什么，刚才加几页门加一下，做一个记号，好像下围棋不是有白色跟黑色吗？赞成的就投白色，反对的投黑色，投完以后计算看哪一边多，就要服从多的那一边。两个方式，多数决，一个就是说请长老来判决，长老也判决不下的时候，由大家投票表决，今天叫做投票表决，这个叫做多命毗尼，就是服从多数，找多数的，这个是牵涉到团体。团体意见的不同不会是没有一个团体说佛教说不可以抢人家的东西，一个团体说可以抢，我看没有这样的了。所以团体发生争论绝对不是上华恶华的问题的，而是那个条例上的条文的适应的。例如说有人认为吃饭的时候应该要坐多高的椅子，有的认为说要坐多高的才行，像这样的那个团体发生的争论都是这一类事，不会有善恶对不对的问题存在。这个草布地就是两个教团整个争吵起来了。这个教团认为说做晚课要七点了，有的说要四点了，我们佛教的传统都是四点半做晚课，五点以后就不能吃饭了，哪里有人七点做晚课？另外那个台东教区的说四点半做晚课没有半个信徒来，要做个鬼。信徒就是贫穷，他们要工作到六点，六点洗碗澡煮晚饭，七点才能来这边，所以应该要七点呢。这个哪里有谁对谁错？但是有的人就很顽固，过去一向来都四点半，七点就违法，发生这样的争论怎么办？好吧，就把两个教团派出代表来，大家说明你为什么认为四点半，我们认为四点半，因为过去几千年大家都四点半。哪里有人有七点？你翻历史看看，有没有教团做晚课在七点？其实早期的教团哪里有做什么早课晚课？那个都是后台发生的哦。那个台东地区的就说，我们如果四点半做晚课的时候没有半个信徒，教团就是要度化众生，就是要说摄信徒，没有半个人来做晚课，做什么晚课？对不对？我们自己两三个人在那边做晚课。这样要怎么度化众生？有道理呀。草布地是什么意思呢？所有的人不管你划开哪一块地是我的，哪一块地是你的到最后都有杂草长在上面的。每一个教团都有他的意见的。意见讲完就完毕了嘛，没有谁对谁错，各自发表意见好了，给对方知道我的意见就是怎样，你的意见就是怎样，这样就完毕了，不必争吵了。谁也不能压谁，各自把自己的意见讲完就完毕了，这个叫做草悟地，所以我在想这一条应该讲的是草悟地，是不是？你看，所以说由恶因缘移之真事为业生闻，就说不要争吵了，为业生闻，互相记别，互相就隐藏起来嘛，不要再争吵，应该要先判谁对谁做什么互相呢？富就是隐藏隐富，家仇不可外扬，对，是这样的，不可以，这个不是家仇了，这富相就是说不要再去争了，争就是显相，要跟你争个是非出来，一定有对有错，富相就不要再争吵，级别就各自说出自己的东西嘛，不要再争吵了，叫做富相级别敌所争事。因为如果你们还喋喋不休在争论的时候，就扰乱生广布。台北教区，你就四点半做，不是就好？照你的意见嘛，没有人逼你七点啊。台东地区， 啊，确实因缘的关系七点比较方便，那你就七点做嘛，你何必跟四点半的争吵呢？你不要四点半，你就七点好了嘛，各自实践自己的认为的主张就好了嘛。啊，这个主张也没有牵涉上华恶华，都是要度化众生的，这个不必争吵，这个叫互相记别彼所真事，啊，对不对？我不知道你们谁如果发现正确的答案再跟大家讲，啊啊，他说之所以由这两有两个因缘要用对所有的争论互相记别的原因，就是怕扰乱中广啊，第二个要这样做才一力相应，大家都希望圆满啊，全世界没有人不圆，希望不圆满啊，由于要圆满啊，所以尽量大事化小事，小事化无事，才能圆满，不要一直争论喋喋不休，哦啊，但是有的人真的有是非有善恶存在世俗地的，哦，这个没有做公平正当的宣判的时候，真是只会越来越扩大，不能平复啊，有些倒没有这样，有些根本那个争论谁对谁错，争论出结果来对实际生命也没有利益啊，他也不牵涉善恶法的问题，这个就不要争论了，哦，像这样，所以说怕扰乱增广的缘故啊，第二个这样做就会跟戒律相应，使教团和谐，是这样的，哦啊，再来讲下来，复次由七因缘大师七禀诸声闻众，当佛陀发生了七祖弟子的事件的时候，是由七个原因，哦啊，我就把刚刚讲的第二个叫做意念毗尼，就是那个密勒比丘尼去悟现了一个那个叫做什么字，那个我摩罗罗摩字，什么罗摩字的比丘，我现在记不起来，哦，那个佛教的比丘的名称太多了啊，悟现他的时候，终于佛陀就处置这个悟现的比丘尼有罪啊，这个比丘没有罪啊，结果比丘尼教团大哗，认为啊，先判就要两个人都有罪，不然就两个人都没有罪，怎么那个比丘没有罪，比丘尼有罪呢？啊，那个比丘尼诬告人家的嘛，对不对？又不是那个比丘来诬告，啊，比丘尼都比较感情性的，哦，所以龙树大智论才讲，他在那个大般若经里面说，当时在先说大智论的时候，围绕于佛陀身边的大阿罗汉，那个比丘为数5000，比丘尼为数500，差10倍。结果里面就设问答，问说，啊，为什么比丘就有5000，比丘尼怎么才500？啊，龙树里面的说明是这样，说那个比丘见解重，比丘尼爱解重，啊，见解重又邪见，只要恢复正见就什么都 OK。爱解跟正见、邪见没有关系，就是贪爱染着。哦啊，贪婪的人、爱结众的人比较没有办法修行，里面有这样做这样的说明啊，所以比丘尼终于才有500位成就，因为比丘尼比起比丘来成就比较困难，哦，那个是过去的解释，哦，啊，这个我们不管，就是说刚刚讲的那个意念毗尼啊，那些比丘尼就大哗啊，就开始讲很多佛陀的闲话，说你看这个我们的老师这么的不公平，这么的怎样啊，乱宣判啊，要就同时都有罪，不然就两个都没有罪，什么偏袒男众，我们女众有罪，哎，佛陀听到，哦，我还讲得很厉害，是整个比丘尼的教团呢讲得很厉害，又佛陀叫阿难去叫他们派代表出来，说你们在讲些什么事，来到佛陀这边报告报告啊，意思就是要跟他厘清，如果你认为有道理我们来辩辩没有关系，结果比丘尼知道自己理亏，就说啊，也没事去那边干什么，有事我们自己就会去，现在没事，所以我们不必去，不服从命令不来啊，不来的时候佛陀就说，那请他们离开吧，也没事，我们为什么要离开？不离开，那结果我怎么说？啊，既然我叫你们离开，你不离开，我就自己离开算了。然后佛陀就离开，那个是舍卫国还是哪里就离开了。 啊，离开的时候啊，那在摩羯头国，刚好阿祖士把他的父亲频婆沙尔王杀死以后，自己很后悔忏悔，他忏悔的时候每天都跑到佛陀那边，为了求心里的安慰，常常跑到佛陀那边听话。啊，有一天又跑去，哎，什么佛陀不见？他跑到哪里去了？说离开了啊？为什么佛陀离开了啊？我也都不知道。啊，当时大家就说出这个道理出来，说佛陀离开就叫那些比丘尼上来辩论不来，那么叫他们离开也不离开，佛陀就说那我自己离开，就这样离开。阿祖师王大为愤怒，命令全国的军队把比丘尼统统赶出去。这些比丘尼全体被驱逐，驱逐的时候没有犯事呢。这个时候这些比丘尼说糟糕了，那怎么办？只好管他的跟在佛陀的后边走，反正跟他的后边就有饭吃，还是不敢接近、哦、就是如果佛陀走到台北来，比丘尼教团就跟到板桥，佛陀走到新店去，啊，这些人就来到台北，就这样用这样的、啊、当时有一个有五通的居士，是佛教的正信的信徒，他看到佛陀的这个队伍浩浩荡荡来，都供养得很丰富啊，他有神通发现说，嗯啊，这些比丘尼怎么搞的，后面跟来这些比丘尼为什么没有跟佛陀在一起，他运起神通观察，原来是这样，不供养，使用开水，要那个草顺灯什么的，都是烂的给他们吃，这些比丘尼吃得很痛苦，刚说哎，这个居士是一向是佛教的正信徒，怎么今天对待我们这样，好奇怪哦。啊，后来被搞得很惨哦，比丘尼体力比比丘差，啊，又这样劳累的跑，啊，遇到的居士有神通，又故意这样做，哦，把他们整得很惨。最后佛陀说：“那我们派代表去跟佛陀忏悔算了，不然怎么办？”大家想一想，佛陀这样啊，啊，终于就派代表去见佛陀，佛陀不理睬，啊，阿难一直替他们说情。终于佛陀接见他们，他们都忏悔了，他忏悔以后佛陀再接受他们，接受他们在回去的旅途中，那个五通的居士又运起神通来看他们都忏悔了，就一样又供养跟佛陀来的一样、哦、他们才说、哦、我还是要跟从佛陀、哦、这个就是整个七品、哦、我举这样的一个故事、啊、关于这个七品的故事很奇怪，在不同的部派，五分力、四分力、十诵力都没有，既然在大众部的摩诃真实力有这样讲，所以我已经讲了，这个七灭真华这么多不同部派的接力都同样讲出有七灭真华，但是几律的内容都有一点出入、哦、所以大概年代太久了，传闻已经混杂了、哦啊、我们知道大概就可以了、哦、我们看回来84页倒数第二行，哈，复次由七因缘大师七品出声闻众，由七个原因才为七祖他的弟子。第一个见一切种皆行邪行故，看到这个声闻众哦，不管做什么事，大大小小行事做的任何事，叫做一切种，所有的身口意行全部都是邪行，这个一定要把它清除出去，这个败坏了教团的名誉。哦、里面过去也讲了一个败坏教团名誉很严重的，让在家众很反感，后来制定戒律把它驱逐出去、哦啊、第二个见彼多分故，没有像第一个那么严重、哦、没有到达一切种皆行邪行，但是呢在一切种里面多分行邪行，大部分还是 邪行、哦、这个也要驱逐出去。三者由彼众所上者阿舍离也，这个是新翻译、哦、旧翻译叫做阿舍离的啊。乌波陀耶，乌波陀耶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和尚，和尚我们常常称、哎、老和尚，我的和尚，和尚的意思是我的亲教师，阿舍离是鬼幻师，阿舍离不一定是我的师父，和尚就是我的师父，亲教师嘛，我跟他出家接受他的教导啊，我跟他出家接受教导以后，我还需要学习很多。我的和尚不是戒律专家，他是那个中阿含经的专家，是经教的专家，但是戒律没有真的很高， 他就会说，如果你要学戒律的话，我介绍你跟哪一个戒律大师去学习好了。啊，那个戒律大师不是我的师父，但是他，我去跟他学习，他愿意收容我，他就是我的阿瑟，就是我的鬼幻师，作为引导我做魔幻的。哦，所以这个阿瑟尼耶、乌波陀耶就是清教师、鬼幻师跟清教师，或者叫阿瑟尼或者戒和尚，就是讲这样我们的和尚。哦，啊，他说第三个原因，会起始的第三个原因，有比众所上座阿瑟尼耶、乌波陀耶方便故，这个是音译哈，就是由于作为阿瑟尼戒和尚的人。应作他的方便，有的弟子没有经过欺凌，他不改过，到了要把他欺死才害怕了，他才改过了。就好像说，有我们家庭里面有一个刁蛮的儿子，一直教不来，就把他赶出家去吧。哎，他就害怕赶出家，终于愿意改过。啊，如果不用这一招都不改过，在这样的情形下也会加以欺凌，所以这个叫做方便。不是真正要把他赶出去，是教导教授教戒的教戒的方便，这个是第三个。啊，第四个不堪共住故，这个人实在没有办法跟大家住在一起，人家大家住在一起大家都很和谐，偏偏只有他一个人跟谁都合不来，这样的人实在没有办法跟他共住。啊，这个不堪共住的原因一定是到处破戒犯戒，都不遵守规则，一定是这样的人，这样就不堪共住。第五则被欺凌故，他是被人家欺负的，所以来到这里不能收容。关于这个呢，在《庄阿含经》也有一经讲到这样的事。我不很详细，因为我对戒律比较弱，我一直没有真正的看。以后到假仙修行应该把戒律带过去也看看，因为戒律里面描述了很多在原始佛教发生的真正的事件，它发生了某些，像我刚刚讲给大家听，那个都是真实发生的，所以戒律很真实。现在在研究那个原始佛教的话，世界学者公认戒律也是原始佛教的东西，尽管它流传很久到部派结集出来啊，也有改变，但是几乎所有的部派的戒律都大同小异，可见是呈现了。